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2017年神韵交响乐北美巡演各界盛赞。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7年神韵交响乐北美巡演各界盛赞。明慧记者张韵采菊综合报道。闻名遐迩的神韵交响乐团结束亚洲巡演，于2017年10月4日中秋节当晚载誉返回纽约，接着在北美四大城市展开巡演之旅。他们于10月11日到达了北美巡演的第一站，加拿大多伦多的罗伊·汤姆森音乐厅。13日第二场在波士顿交响乐厅。10月14日、15日晚，神韵交响乐团第六度莅临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今年的演出阵容比去年更加强大，为观众献上的有2017年神韵演出的原创音乐，以及苏佩的轻骑兵序曲、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德弗扎克的第七号斯拉夫舞曲作品72号等西方经典曲目。从多伦多的罗伊·汤姆森音乐厅、波士顿的交响音乐厅到卡内基音乐厅内，战鼓声声，马蹄阵阵，观众仿佛追随忽必烈大汗纵横天下，开创版图广袤的大元朝。二胡悠扬，琵琶清脆，观众又随着仙娥来到中国的江南水乡。西藏的鼓声，敦煌的记忆，唤起人们对神佛的敬仰。神韵乐团以完整的西方管弦乐队的弦乐、木管及铜管乐器为基础，并以二胡、琵琶及中国打击乐等古老东方乐器为领奏，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乐章。主流社会观众称赞神韵交响乐是顶级艺术盛宴，还有观众表示生命因此而改变。神韵交响乐团在多伦多的首场演出结束时，满场的观众起立热烈鼓掌，观众站着不动，安考声不断，指挥回来，第一首、第二首安可曲演奏完了，场面更热烈了，欢呼声和掌声不断，第三首安可曲完了，很久观众才缓缓地往外走。14日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结束时，观众们全场起立，以久久不息最热烈的掌声对艺术家们的精湛演出表达敬意。艺术家们多次谢幕，又奉献了三次安可曲，观众们跟着节拍鼓掌，热烈的气氛将台上台下融为一体。马尔塔·杰列先科是一位来自乌克兰基辅的古典钢琴家，听了10月14日晚的交响乐，感到神韵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有一种真诚的力量，好似天堂般纯净。神韵的音乐令人愉悦，很有教育性，富有神性，水平很高，其哲学思想能影响并包容所有文化。马尔塔说，好音乐都会让人精神提升，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中国音乐不只让人提升，而是在头脑中回响，让人心情振奋，带给人纯净。马尔塔并说，这个乐团的很多乐器散发出的气息，怎么说才准确呢？很微妙，很真诚，是的，有一种天堂的纯净，天上的感觉。我喜欢神韵小提琴家的演奏，他们的水平相当高，而且歌唱家也引人注目，水平很高。有人说中国人唱美声不行，全世界也离美声唱法越来越远，但是这两位歌唱家相当完美。克里斯蒂·维克尔曾是纽约电视台 PIX 的资深新闻女主播，她和友人鲍勃·坎戴尔是纽约市各种音乐会的常客。10月14日，他们在卡内基音乐厅欣赏了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之后，大为震撼，并为自己能够得知这个演出的消息，并果断买了票而深感幸运。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神韵交响乐，真是场盛宴。美丽的演奏，出色的指挥，还有杰出的独奏，维克尔说，他是顶级的，我完全陶醉其中。男高音棒极了，让人倾心不已。维克尔说，他唱得非常完美，他有着了不起的声音。 上半场男高音歌唱家天歌的一首歌《为何来这里》深深打动了这位媒体人的心。坎戴尔认为，神韵的音乐非常引人入胜，虽然是不一样的音乐，但又没有让你感觉和你平时听的音乐风格迥异。用他的话说，各种乐器水乳交融，听上去既是西方乐团演奏的美妙音乐，又是结合了不同的乐器演奏的不那么西方的美妙音乐。歌剧公司行政总监约翰·亚当森先生10月11日晚观看了加拿大多伦多罗伊·汤姆森音乐厅开启的北美巡回首场演出，喜悦、陶醉、美丽、震撼，他惊叹不已。整个晚上我都感受到乐台上的音乐传递过来了强大的能量。当我陶醉于神韵音乐时，我感到无比愉悦，无比舒畅。亚当森表示，当晚的神韵音乐会非常出色，神韵交响乐团的规模很大，很有气势，而且当晚所选的每首乐曲都充满灵性，具有启迪性内涵，震撼心田。约翰·亚当森也是一名歌手，他说虽然自己不是歌剧歌唱家，但他非常喜欢神韵音乐会中男高音歌唱家天歌的演唱。他开心地说，男高音歌唱家的声音非常有穿越性，我非常喜欢他的演唱。最令他难忘和赞不绝口的是小提琴演奏家郑元惠的独奏，他说超一流的精彩，他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非常有感染力，我完全陶醉其中，大家都深深地陶醉其中。他深有感触地说，单单听他的这首小提琴独奏就超过今晚的音乐会票价了。他说，三位二胡演奏家的合奏让我感到耳目一新，我看到乐团里的成员是由中西方音乐家组合而成的，这真是太好了，能把中西方音乐融合在一起，只有神韵交响乐真正做到了。当三位二胡音乐家合奏时，乐团指挥后面似有上百人的乐队为他们合奏配乐，二胡的音乐元素在西方乐团的配乐背景中脱颖而出，简直是太美妙了。10月13日晚在波士顿交响乐厅里，妮娜·瑞塞科娃女士和企业家亚当·瑞先生相携来体会这等待已久的奇妙又独特的感动。瑞塞科娃说，那些不同的景象，时而是纯真的孩童在大自然中悠游，时而又变换成充满关爱的场景，随着紧凑的音乐又看见了呼啸而来的千军交战。瑞先生表示，神韵的音乐精彩绝伦，令人惊叹，我为神韵音乐家们的天赋以及能创作出这样的乐音所折服，真的令人叹服，也非常享受，我感到内心的平静，感觉音乐进入了我的身心，有种强烈的穿越空间的感觉，就像是把你带到了另一个地方，不管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忧愁，此时都被抛掉了。聆听这场音乐会感受非凡。10月15日下午，前海军军官乔尔·温恩雷布从新汉布什尔州驾车250多英里来到纽约卡内基大厅听神韵，到演出结束时，这位硬汉双眼噙满泪水，他说，今天是改变我生命的时刻，没有什么可与我今天看到的相提并论。他表示，神韵音乐触动心灵，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被触动了，脑子里充满了快乐。温恩雷布从第一个节目就开始落泪，几乎每个节目都让他感动，最后一个节目也让他洒泪。他含着泪说，演出散发的能量非常强大，非常有力，演奏惊天动地。更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神韵音乐的治疗效果。我的血压通常很高，但是现在我感到非常宁静和安详，对生活有了自信，这是我很多很多年都没有感觉到的了。他认为，艺术家们一定投入了巨大的艰苦训练，才能在舞台上达到那样的演出水平。打击乐、竖琴、短笛等乐器演奏家，所有的一切都是奇迹。 他尤其对男女高音还有小提琴演奏家印象深刻，赞美得不可思议。10月14日晚，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西奥多·马摩尔与太太健康政策顾问克埃克·奥科马观看了美国神韵交响乐团本季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首场演出。马摩尔是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政治学及公共政策与管理学名誉教授，他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会员。在他看来，神韵交响乐团演出最为突出的特质是融入了中国音乐，尤其是那些很特别的乐器，宛若吟唱的特质、配器的方法，还有那种健而有力、达至高潮的呈现，令他印象十分深刻。他赞叹道，对我而言，这真是太令人愉悦的一个夜晚，远比我预期的更令人沉醉。马摩尔也感到，交响乐团的整体表现与乐器的独奏、歌唱家的演唱浑然一体，结合得非常有机。他希望向这场演出的导演和制作人致以敬意。无论编导制作这场演出的是谁，他都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他表示自己是一位专业教授，对于演出的统领者，他很推崇。马摩尔的妻子、荷兰裔健康政策顾问奥科马完全认同丈夫的感受，演出真是迷人，妙趣横生，将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以十分宜人的方式交织起来，非常启迪人心。他连连赞叹道，受到这场音乐会的启迪性，奥科马进而表示，演出将不同类型的音乐相结合，非常令人振奋，又结合得充满趣味性，里面还有我从没有听过的新乐器。奥科马尤其倾心二胡演奏，他说，那美丽的乐音就仿佛人在低吟浅唱，真是壮观殊胜，突然间他们又融入了乐团，我们真的好喜欢。桑德拉·格里是一家全球大保险公司美国东北区的资深副总裁。第一次听神韵交响乐的他表示，这是一场顶级音乐盛宴，自己感到非常荣幸。他赞叹道，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还有歌唱家，真是精彩之至。优美的歌声中充满能量，不亲临其境是难以体验的。他说，神韵音乐背后的精神内涵非常有力量，我甚至能够看到它，那种感觉非常纯净、具体，我觉得我能够触摸到它。他表示，现场听神韵完全不同于收音机里听到的音乐，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体验。他说，我确信我的生命会因此而改变。接下来，神韵交响乐团将于10月22日在华盛顿特区的斯特拉斯摩尔音乐中心演出。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真相能使人无惧于邪党淫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父亲经历过文革，有过切肤之痛，在中共邪党迫害前，他对我修炼法轮功一直担忧，总是劝我在家练，不要出去宣传。父亲也看过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亲身受过益，知道法轮功好，也时常给人讲法轮功怎样好，但是隐隐中总有一丝担忧。迫害开始后，父亲对我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共产党不教练就不练了，免得受苦。我第一次被绑架后，面对当地的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610，言不由衷地说过不好的话。我结婚后，在我妻子的劝说下，父亲郑重声明，以前在无知下言不由衷的言行作废，以后要支持孩子们修炼法轮功，同时也写了三退声明，同意退出中共的共青团与少先队邪教组织。真相能给予人力量，明白了真相的人能无惧于中共的淫威，不像以前那样在中共的谎言与淫威下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父亲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就有了正念，能分清正邪善恶，敢于站出来表达出自己的心声。 2008年，我第二次被绑架后，父亲面对610头目和国保大队警察质问他们，修炼法轮功有什么罪？对围在四周的群众讲法轮功怎么好？一旁的群众说，这老人家真敢讲。2009年，在同修的帮助下，家里安装了大锅，可以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父亲如获至宝，还到处给人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的景象，中共是如何欺骗老百姓的，每次到监狱去看望我，都给我讲外国人如何站出来反对活摘器官的事，鼓励我坚持下来。到狱中看望被迫害的姐姐时，当着狱警的面讲法轮功怎样好，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最后狱警都点头说好，就在家练，别出来宣传，进了这里指监狱太受罪。世间公道自在人心，法轮功学员将近18年的巨大努力没有白白付出，截至目前，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2亿7000多万民众，就是不屈于中共暴政的明证，还有许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后也在做出选择，将功赎罪。2016年以来，全国各地数十起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被检察院撤案，二审被判退回重审，甚至各级执行机构直接做出释放决定。大陆民众明白真相，敢于站出来做出正义选择的行为各种各样，都在表达自己对中共迫害良知的谴责，对法轮功修炼群体讲真相的行为的支持。如各地民众争先恐后在溯江征签表上签字，有的直接拒绝610主任职位的诱惑，有的直接放弃迫害。真相能换回众生的善念与良知，法轮功真相是神佛赐予人摆脱中共智库走向新生的大福音，这个万古机缘稍纵即逝，善恶一念间，错过了这个机缘，将会是自己永远的痛悔。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成念大法好，患者得良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是一名祖传接骨中医，在48岁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家人说曾找人给我算过命，我的寿命只有48岁，但会遇到师父来找我，我的生命就有救了，否则48岁就会没命了。果真大法师尊来渡人了，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当我练第一套功法佛斩千手法的第一个动作弥勒伸腰，就这么一撑，就听见身体嘎巴嘎巴直响，多年的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尤其伸不了胳膊的肩周炎立马全都好了。得到大法师尊慈悲的苦度，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被震撼了，无比的感激师尊，喜悦幸福正信正念在大法中修炼。第一部分，电锯聚首，因祸得其缘。1999年7月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个患者，是年轻的小媳妇，她的手被电锯锯了，骨头茬都露出来了。当时我把她骨头碎纹都对上了，并叮嘱她千万别吃止疼药，感觉不好就赶快来，哪怕晚上来，我都会和你一起去医院做截肢手术。她就走了。4天后她来了，她受伤的那只手都变成烂肉腐臭了，弄得满屋子都是臭味儿。我边帮他清洗边问他，我感觉你有心事，你跟我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媳妇哭了，这10几年来一直是我婆婆把钱，我手里没有一分钱，自打结婚我没回过一次娘家，丈夫也不把我当回事，一听到婆婆的声音我就气得心直哆嗦。当时我就向他弘法，我说我是修大法的，大法的书《转法轮》上有一节有关业力的转化， 我个人理解，你和你婆婆之间是有姻缘关系的，如果是你上世欠你婆婆的，那这次用这种方式还了，这不是好事吗？说着说着，就看见刚接上的手指颜色就变了，一会儿正常了。我问他有感觉吗？他说有点麻。我说你很幸运，与大法很有缘，如果不是和大法有缘，像你这样手指被电锯锯断的，告诉不能吃止疼片，你不听话，一晚上吃了20片，而且还4天后才来，一般人早没救了。你能这么快就好，你感谢我们师父吧。后来听说她带着婆婆去找练功点时，遇上一个放牛的老大爷，问他法轮功练功点在哪儿，老大爷说他也不知道，正巧他也想学法轮功。他们一起打听练功点时，就跟着一团火球带着他们一起找到练功大法弟子的家。婆婆修炼后把钱交出来给她来掌管，她丈夫对她也好了。在师尊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慈悲中很幸福。第二部分，不知啥时那个肿囊消失了。那天劳资科科长手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囊，他找我医治。我说我用针扎一下，把里面的血放出来。他说我怕扎针。我说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他说师父的书我以前都看过。我说既然你都叫师父了，没准过几天不治自好了。过几天他来了，我问你的手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啥时候那个肿囊就消失了，都不知道是啥时好的。我说大法就是神奇，这回感受到了吧，快看书吧。第三部分，成念大法好，瘤子没了。还有一个小伙子手上长个骨巨细胞瘤，到哪看都让他手术，一做手术整个手都得锯掉截肢。有个患者告诉他找我，我见到他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他在我家念了3遍，4天后来换药，瘤子没了。第四部分，看过神运光盘，18年不孕的夫妻有喜了。有对夫妻，丈夫小时爬树玩，从树杈上摔下来时筋索弄断，妻子双侧输卵管堵死，结婚18年没怀过孕。到第19年，有一次他们夫妻俩去同学家玩时，看了神运光盘都说好，不久妻子怀孕了，他们还以为肚子里长个瘤，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么明显是怀孕还不知道。夫妻俩都知道自身情况，觉得不可能怀孕，婆婆还骂自己的儿子说媳妇有外遇。后来生下来的孩子长得像婆婆，婆婆无话可说，都知是大法的神奇。第五部分，退团后10多年不育的小媳妇怀孕了。一小媳妇结婚10多年不生育，血小板少，贫血，一次手外伤流血不止来我家，当我帮他打开包扎时，血流喷出不止，把我吓住了。我担心他会死在我这，我直求师父救救这个生命。一会儿血止住了，我和他聊天，他说他丈夫吵着要和他离婚。我问他是否戴过红领巾、入过团等，他说入过团。我告诉他退团，并告诉他不能离婚，叫他等一段时间，他照做了。过了几个月见到她妈妈，问起她怎样，她妈说她怀孕了。我问她什么时候怀孕的，一算那时间正好是给她退团队的那个月，她退了团得福报了。叩谢师父慈悲救度何时。
湖北天门市造市镇三任610头目丧命。1999年6月10日，中共邪党恶首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 专门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机构，简称610。湖北省天门市造市镇也设立了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乡镇级610办公室，由政法委负责。1999年至2000年初，造市镇第一任政法委头目何友平由于受中共谎言洗脑，在一次很公开的场合污蔑法轮功，不久他就患一种很急的病猝死，结束了不到50岁的生命。接替政法委头目位置的是朱良斌，因他家有亲戚练法轮功，他在党性与人性中挣扎，平常在亲人面前做得较圆滑，但当党性发作时，他就开始干迫害法轮功弟子的坏事。朱良斌任职期间，为了防止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到北京上访，就将黑名单上的两名法轮功学员于2000年3月协党开两会期间非法绑架到造市镇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一名法轮功学员因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他们怂恿该法轮功学员的丈夫与他离婚，把离婚诬告状拿到劳教所，强迫该法轮功学员签字。该法轮功学员被迫协议离婚一个月后，2002年4月28日，朱良斌和造市镇派出所指导员陈守亮便同法轮功学员单位保卫科长谎骗试探该法轮功学员是否在家，然后拿到该法轮功学员家的钥匙，直接打开门，野蛮地将该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天门市党校去洗脑迫害。没过多久，朱良斌的眼睛就出了问题，基本不能上班。再后来，他又患糖尿病等，他家亲人给他劝善，要他修炼法轮功。他可能偷偷在家看书，练动作，不久身体有所好转。当人们问他是怎么好的病，他说自己是医院医好的，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因练法轮功而好病的，所以他的病一直没有断根。今年7月下旬，刚60出头的他就死掉了。造市镇自从何友平猝死，朱良斌患病离岗，出于多种原因，政法委头目位置很长时间空缺，后来刘霞坐上了那个位置。刘霞自己说生于1967年，他有时故意给法轮功学员放风，要某某注意被抓，但当江泽民的邪恶迫害命令下达后，他就真的亲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向他劝善，他不听，结果在2011年人们知道刘霞患上了卵巢癌，他去武汉大医院住过几次院，但病情并没有好转，他由卵巢癌转化成了肝癌。2012年他带病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最终死于2013年6月。天门市协党喉舌报纸为掩盖刘霞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真相，于当年7月初大肆渲染说刘霞为人、工作、家庭做得如何如何好，人们怎样怎样怀念刘霞。即使刘霞真的是个好人，但被江泽民共产党利用，干了迫害大法的事，上天可是不容的啊。610办公室真的是个死亡位置，全国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已经超过好几万，没报道的甚至更多。善恶有报是天理，写出这些不是幸灾乐祸。也许江泽民团伙不胁迫这三个人迫害法轮功，他们可能不会这么早就丧命，他们真的活得可怜啊。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宇宙大法，任何生命如果反对大法就会被宇宙淘汰。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与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悬崖勒马，弃恶从善，千万千万不要步这三个人的后尘啊。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